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在一个下雨的天，又是更换成日光节约时间，我们仍然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今天早上，当我们开车经过路口的那个韩国教会的时候，看见他们停车场已经停满了这个车子，所以我的师母就说：“哎呦，你看他们韩国人那么准时，那么早就已经来了，哈！但是我相信我们若哥的表现不会比他们差。那特别是我们在第一堂的与神同行的主日学，还是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到时候来参加。为着这个，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也感觉我们在教会服侍众弟兄姐妹的人，我们没有办法用什么人的方法或是人的强迫，希望大家来。”我盼我们来这里敬拜，是高高兴兴的来，正像诗人所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们就欢喜。我盼望我们主日来这里敬拜，来朝见主，来这里一同分享主的话，来这里享受跟弟兄姐妹中间的一些交通和团契，是因为我们被自己被主的爱所吸引。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被永恒所支配的人生。我想从一个小故事先开始讲起。在我念中学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的传道人到我们教会里面来开始牧养我们，谭约瑟牧师，我想张志信牧师应该认识。那么他非常非常的有活力，我记得他做的一件事就是带我们这些年轻的孩子到街上去发福音单张。我们发福音单张的经验常常是你丢我捡，意思就是说别人一看了是福音单张就丢在地上，我们赶快捡起来发给下一个人。可是有一次我们发的福音单张竟然不太有人丢，甚至有人立刻就站到路边来看。那么这个福音单张有一个很醒目的标题，叫做信耶稣得水牛，所以难怪大家看了之后就不丢了，很好奇说怎么信耶稣能得水牛呢？这个单张的内容是说，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农村里，有基督徒盖了一个小小的礼拜堂，旁边有白颜色的围墙把这个礼拜堂围起来，围墙上用很醒目的红颜色的字写上说信耶稣得永生。那么就有一些不信主的人问说，信耶稣得永生，永生是什么时候得啊？那么那些基督徒就好像很简单的回答说，就是死后得永生，上天堂啊。那么这些不信的就问说，那我们活着干什么呢？那么有一些信徒就答不出来，难道活着就是等死吗？不会吧。那么所以有人就晚上偷偷的把永那个字上面的一等一点跟一横用白漆给涂掉，身底下的那一个字呢，最后的那一横给涂掉，就变成信耶稣得水牛。对于在乡下的农村里面的农夫来讲，信耶稣得永生是多么遥远的一件事情，我们不是那么样子的关心。但是如果信耶稣能够得一个水牛，那我今天立刻就信。我们对于信仰是存着什么样的看法呢？一方面我们可能有一个误解，我们认为永生只是将来的事情。约翰福音17章第3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是根据认识神而来，是我们生命品质现在的一个改变。所以哥林多后书5章17节会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永生是从现在开始，但是永生有一个将来在永恒里面的实现，那就是我们得着与基督一样复活的身体，与神永远同在。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活泼的盼望，也因着我们基督徒有这样子的一个活泼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彼得前书4章第7节一开始就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 这个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一般的了解就是永恒的时机已经快到了。所以面对永恒，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智；面对永恒，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观，有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有人说，我们的现在是被我们的过去所决定，这句话我们都能够理解。我们有一些课也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原生家庭如何影响我们，我们过去所受的伤害如何的影响我们。但是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讲，这只是我们现在的一部分。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讲，我们的现在更要被我们对于永恒的渴望来决定。现在不单单由过去所决定，现在也要由将来所决定。所以圣经上才斩钉截铁地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面对永恒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如何在这世上生活。而近了这一个字，更是表达我们要活在一个紧急感的一个里面。不是说因为将来得永生，信主之后好像就买了一个门票，就不需要关心今天在世界上怎样生活。就是因为永恒好像是已经实现，好像是迫在眉睫，因此我们要知道如何在世上生活。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很多近了的这一个字。好，我在这个列出六个简单的这一个例子，都是讲到近了，用不同的话来表达近了，表示这是我们在世上生活的一个紧急的一个感觉。那么可是有人说，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是差不多2000年之前写的，2000年之前写近了，怎么到现在一直没有实现呢？那我想最基本的关键就是在圣经上特别提到这个已然跟未然。神的国度已经来到，神的国度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可是神国度的最后实现要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可是我们现在都是活在主耶稣基督要再来的这样子一个永恒的盼望里面，是一个已经实现但是要等主来才要完全实现的这个事情。那么特别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的讲道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在那里他引用先知约珥的预言，好，那我把这一段圣经列给大家看，好，但是我想我们看不完。它里面特别强调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就是神的国度现在已经临到这一个世界上，就是永恒现在已经临到这个世界上，但是它的实现还要等到主耶稣基督完完全全再来。圣灵的降临有英文就会这样讲，说是说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是永恒，是末时现在的开始。那么所以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个所以就提醒我们，基督徒面对永恒该有什么样的心智，该有什么样的行动。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要看到在观念上，神是一位历史的主。其次我们要看见我们面向永恒，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的心智。第三方面我们要看见说，我们面对永恒，我们要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因为底下提的一些事情好像看起来像是老生常谈，并不是面对永恒因此我们就一天到晚等着主耶稣基督降临什么事都不做，反而相反的，面对永恒我们要规规矩矩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从这三方面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首先万物的结局近了，结局这个字是意味非常深长的一个字。 结局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目的的意思。那么所以这句话可以解释成说，万物的最终目的的实现快要临近了。其实我们看整个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最重要的事，人类的历史，甚至包括我们个人的命运，不是杂乱无章的，是照着神所预定的一个旨意来前进。我们有一些人喜欢说，这个就是救恩历史的一步一步的实现。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里面，当神宣判了对夏娃、对魔鬼的审判之后，特别提到一句重要的话，在审判当中有宝贵的应许，那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有一位女人的后裔要起来，她要胜过撒旦的权势。那么三章十五节提到女人的后裔，创世纪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就特别提到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么他要伟大，然后呢，他有一个君尊的身份，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而得福。然后在创世纪的22章17节里面，圣经上更进一步的启示我们说，不单单地上的万国因亚伯拉罕得福，甚至地上的万国要根据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得福。在下一章的这个 slides 里面呢，那特别有一个地方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没有把它翻得特别的清楚，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神进一步的启示，他怎么说呢？地上的万国要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可是呢，有一位神特别的后裔呢，要得着仇敌的城门。所以在中文和合本的圣经里面呢，提到说神对于亚伯拉罕有一个应许，要你的子孙呢，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用的那个字呢，是一个多数的一个名词，可是在底下呢，用同样的名词却有单数的味道，所以我们中文圣经也翻成你的子孙要得着仇敌的城门。可是一个正确的理解应该是说，你有一位特别的后裔，他要得着他仇敌的城门，这样的一句话就回应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要胜过撒旦。现在有一位亚伯拉罕特别的后裔要得着仇敌的城门，这两节经文是互相的呼应。所以我们继续读圣经，我们就会发现在圣经里面就有神一步一步的启示。那么这一位亚伯拉罕特别的后裔是谁呢？原来他有君王的身份，所以在创世纪第38章里面，也就是讲到约瑟的故事，从37章开始讲起，到39章又讲到约瑟的故事，可是38章好像打了一个岔，提到犹大跟他的媳妇他玛的故事，这是一个我们读起来都觉得很奇怪难以接受的故事。为什么？因为在那一段圣经里面要交代犹大后来是怎么样得到他的子孙，得到法勒斯，得到谢拉。所以等到后来在创世纪最后给犹大支派的祝福，就特别提到说君王要从犹大支派来出来。那么这位君王是谁呢？那么从路德记里面我们就看到，路德记其实讲的这一个故事不是只是说婆婆跟媳妇如何的相爱的故事，路德记其实就是要交代路德后来嫁给了波阿斯，波阿斯生了厄贝德，厄贝德生了耶西，耶西生谁？生了大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路德就是大卫王的曾祖母。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这是神在旧约就已经应验了他的应许要一步一步的实现。 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才会说，亚伯拉罕的后裔谁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就看到从旧约到新约，神的旨意一步一步的在实现。所以这一段圣经，我们首先要看到神他是掌管历史的主。历史不是一个循环，历史不是没有目的，历史不是杂乱无章，历史是照着神救恩的计划一步一步的成全，一直到终局。这是我们看这一句话里面首先要得到的一个清楚的印象。那如果我们从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的前后文来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段经文呢？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信徒受苦，甚至受到许许多多的毁谤。所以彼得前书是彼得写给在小亚细亚那个地方受到逼迫受到试炼的这一个教会。然后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又说，有火焰的试炼要临到你们。所以针对当时受试验的教会，受到逼迫的教会，为着信仰受到许多的苦难甚至殉道而牺牲生命的这些信徒们，在这里彼得特别劝勉他们说，你们要看见就是在苦难当中神仍然是历史的主。这是我们面对艰难面对苦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信心和把握。所以有人解释这一段经文，他用的标题就是说 Living under the shadow of eternity， 我们信徒是活在永恒的影子底下。神掌管历史，神掌管人类的历史，甚至神也掌管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家美国的历史，神也掌管我们所来的那个地方中国的这个一切的历史，都有神掌管。所发生所有的事情，有一些是让我们高兴的，有一些是让我们不高兴的，但是所发生所有的事情通通都在神的主权底下。亲爱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有什么重要呢？重要就是说，当我们面对世界上的局势，有一些我们不喜欢，我们要尽我们做公民的责任，我们要尽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良心，我们可以发言，我们可以有行动，我们可以去投票。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记得历史还是在神的掌管当中，不是我们好像有一个奇奇怪怪的总统就表示说神没有掌权。弟兄姐妹明白吗？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我们可以祷告，但是我们要明白神的国的成就其实不是在于我们选出什么样的人，神的国的成就是在于我们信徒发挥影响力，对于这个社会的风气产生最根本的一个影响。 Charles Colson 这一位尼克森总统的特别顾问，他后来成为一位非常敬虔爱主的一个主内的弟兄，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神的国度临到不是靠着空军一号。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空军一号是美国总统的专机。他说不是因为选出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以致神的国就临到，神的国的临到不是靠着空军一号。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影响我们个人来怎么看我们人生里面一些负面的一些经验。在教会里面有许多受苦的人，有人有疾病缠身，有人有工作上的一些不顺利。我最近开始探访一些弟兄姐妹，那么许多人跟我讲说，现在我们弟兄姐妹面对的难处或者需要就是生活的压力，生活的中间的许多的不平顺。 但是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够也从永恒的眼光来看今天所有的这一些不顺利，是在神的允许底下才临到。人的意思可能是不好的，像约瑟所说，可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的意思原是好，有的时候要过很多年我们才知道，甚至在今生我们永远不知道，只有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才完全知道。所以如果我们认识神是历史的主，如果我们也认识神是掌管我们一生的主，好像雅各说神是牧养他一生的神，当他晚年的时候回过头来想，他在拉班底下被欺骗，他害怕他的哥哥，那么甚至他以为他失去了他最爱的这一个儿子约瑟，可是最后见法老面的时候，他能够说神的意思，神是牧养他一生的神。这些都是我们在人生的经验里面可以慢慢体会的出来。如果我们现在还在迷雾当中，好像看不见神的手，好像看不见神的旨意，我们能不能够求神给我们简单的信心，相信神不会做错事，在每一件事情上他的美意至终要显明出来。第二样事情我们看见的就是面向永恒，我们要有警醒的心智。圣经上说，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那么吕正中的译本把它翻译成说，所以你们要神志清明，要冷静戒备着，以便祷告。在这里我觉得有一个最宝贵的字，就是我写在这个大家的这一个投影图片的倒数第二行，自守呢就和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用的是同样的字。在那里呢，他是中文圣经和合本翻译是翻译成怎么说呢，他说翻译成说，所以呢你们要怎么样呢，你们要这一个束紧心中的腰带啊，这是照那个字面直接翻译的。那么什么叫做束紧腰带呢？以前的人穿衣服很宽松，束紧腰带就是一个行动的一个表示。束紧腰带就是要离开家了，要出门走路了，甚至要出门打仗了，那么才要束紧腰带。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束紧心中的腰带，这是第一章十三节用这样子的一个字面上的翻译。在这里呢，他告诉我们说要谨慎，要束紧心中的腰带，底下怎么说呢？说以便祷告。好，在原文有一个介系词，就应该翻成说束紧心中的腰带，表示我们要采取行动，是什么样的行动呢？就是祷告。弟兄姐妹，这句话非常的宝贵。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上许多不公平的事情，许多不公义的事情，我们说我们要采取行动，弟兄姐妹，请问最重要的行动是什么？就是祷告的行动。所以祷告是要束紧腰带来祷告。祷告是什么？祷告是 hard work， 是一个艰难的一个工作，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好，有的人说呢，哎呀，我怎么祷告呢？晚上临睡之前就躺在床上祷告着，祷告着就睡着了。好，这样祷告总比不祷告好。但是祷告在这里提醒我们，是束紧腰带以便祷告，不是穿着睡衣躺在床上祷着祷告祷告就睡着。好，这样也总比不祷告好。好，但是圣经上却是这样提醒我们。我记得我参加牧杰的妈妈的追思礼拜的时候，他的这一个就是这个牧杰的哥哥的这一些孙子孙女做见证，特别有一个孙子的见证我印象很深刻，说那个时候他自己的爸爸妈妈服侍很忙，常常就是交给爷爷奶奶带，然后爷爷奶奶每天晚上 都跪在床前，要着他的这些孙子孙女跟他们一起祷告。这特别这个孙子说，他祷告的好长好长，为国家，为教会，为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到什么我都忘记了，我只记得一件事，最后我们都睡着了，他还没祷告完。所以祷告是 hard work。 我羡慕这样子的祷告生活，我觉得我也要效法这样子的祷告生活。所以下一章特别提到，我们说要以便祷告，谨慎自守的目的是为着要让我们祷告。祷告是怎么样呢？祷告是神给我们的特权，但是祷告也是一件艰难的工作。为什么我们常常呼吁弟兄姐妹来参加祷告会？我觉得在祷告会里面，我们一点点祷告的火最容易怎么样？最容易合在一起，变成祷告的大火。这是为什么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参加祷告会的这一个目的。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一个故事，就是当教会聚集在一起祷告的时候，聚会的地方怎么样？震动，他们都被圣灵来充满，是吧？我对于若哥如果要有什么期望，我盼望神在这些年间能够复兴我们若哥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祷告，能够复兴我个人的祷告，能够复兴我们教牧团队牧师们长老们个人的祷告生活，也能够复兴我们的祷告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在祷告当中我们的火花互相激励，变成熊熊烈火，好让神的心意在这个教会当中能够完完全全的实行出来。教会面对一直面对一个危机，这是中马田所说的，那就是我们以现在的光景为满足，而忘记了神对我们的心意是如何。我盼望我们心里面一直有这样子的警惕，不以现在的光景为满足。不错，40年我们数算神的恩典，但是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我们要束紧心中的腰带，做什么事情？以便祷告。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形底下，我们真的就能够有祷告的活泼跟祷告的力量？一方面是我们个人的祷告的生活，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怎样呢？是当我们教会一起祷告的时候，神的恩典跟能力就要彰显。好，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你们祷告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所以有一位主内的前辈说，祷告就是地上影响天上。好，我有一次把这篇文章印出来给大家看，害得有人说这篇文章的神学不正确。好， OK， 也许可以说那篇文章讲的有一点点过头，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那一篇文章帮助我们能够认真的祷告，能够警醒的祷告，能够注重我们众人在一起的祷告，我相信那篇文章就达到它的目的。我最担心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拼命的想要让我们的神学正确，我们失去了火，失去了活力。好，那么也有一首诗歌常常被人所诟病，叫做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大家都会唱吧。每一次我祷告，下面这句话是什么？我摇动你的手。好，有人根据这一个歌词呢重炮轰击。亲爱弟兄姐妹，祷告是不是摇动神的手？那是看我们是不是在祷告当中寻求要明白神的旨意。如果我们的祷告是要操纵神，是强把我们的意思要加在神的身上，以此作为摇动神的手，这绝对是违背圣经的教导。 但是如果我们的祷告是谦卑的来寻求神的心意，明白神现在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明白神现在在教会里的旨意，在这个世界上的旨意，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果这样子作为摇动神的手，我想那样子的歌词的本身也许不是有很大的问题。好，所以我在这边列下一个英文，它是这样讲， The first necessity of prayer is the earnest desire to discover the will of God for ourselves。 我们祷告的一个最重要最基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要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到底是如何。当我们众人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也盼望我们众人一起明白神对于我们教会的旨意。所以我在这边呼吁弟兄姐妹，能不能我们抽空，不是抽空啊，不是叫做抽空，好像我今天晚上忽然没事我就来教会参加祷告会好了，没有这样子的事情。我知道大家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忙，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一件事情是重要的事， We make time for it。 好，我也感觉最近这几个月教会的祷告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啊，黄长老带着祷告会带得很活，不信的话你来参加一次就晓得，好不好？好，给大家一个挑战呢，好不好？给大家一些可以 action 可以行动的这个事情。好，那么底下呢，也就是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面对永恒，我们要踏实的来度日。好，所以有几样事情是如何踏实的度日呢？第八节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第九节说，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第十节说，要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哪些服侍呢？有讲道，还有服侍。那么然后最后呢，说做这一切的事，为的是要荣耀神。那我就把面向永恒踏实度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要紧的，那么在这里原文是说超过万物的。我个人相信当彼得这样写的时候，他要把这两个万物呢摆在一起。前面是说万物的结局近了，在会改变的万物当中，要看见一个超过万物的原则。这个超过万物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切实相爱用的是一个很强烈的表达的方法，如同是一个全力快跑的马，用全部的力量呢去跑。所以我们爱呢也要用全部的力量去爱。我非常喜欢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凡事不可亏欠人，除了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原来的意思就是所有的债通通都不可以欠，只有一种债可以欠，就是彼此相爱。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彼此相爱是个永远还不完的债，我们永远还不完我们这个彼此相爱的债。我们夫妻之间要学这样的一个功课。好，我觉得我已经够疼我的太太了。好，其实我从来不觉得我爱她爱得够。好，我心里很清楚。好，嘴里面可能是爱得够，但是实际的行动上爱得不够，对不对？那么我永远不可能爱他爱得够。所以闽南人喜欢说，你这辈子做夫妻呢，就是上一辈子呢互相欠债啊。所以这辈子做夫妻呢就互相还债。我们当然不能苟同这样子的讲法，但是却帮助我们明白一个重要的事，爱是一个永远还不完的一个债。好，那如果我们用永恒的眼光来看今生的话，特别落实在我们夫妻的彼此相爱的里面，我们要认识一件事，在永恒里你还有没有爱太太爱丈夫的机会？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没有了吗？ 在天上也不娶也不嫁。所以如果我从另外一个眼光，从永恒看现在的话，你爱太太爱丈夫要从哪里开始？要把握现在，要现在开始，不要留下任何的一个遗憾。好，我记得我主持过一个伯父的一个追思礼拜，结束的时候那个伯母非常非常的伤心。我说伯母你不要伤心，他到主那里去了。伯母给我一句话，他说我觉得他活着的时候我做的还不够，我觉得他活着的时候我做的还不够。他这样的一句话深深在我的印象跟脑海的里面。所以面对永恒踏实的度日，也包括我们在爱这件事情上呢，能够怎么样呢？能够切实的相爱。那么底下这一句话呢，是说因为爱能怎么样呢？能遮掩许多的罪。好，那这是一句非常容易让人引起误会的这一个经文。好，那我今天呢，时间的缘故，我就不多做解释了。我只能够说这一句话的意思并不是把罪扫到地毯底下，因为你如果仔细看彼得前书的话，他非常强调对于罪的这一个洁净。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并不是因为有爱的缘故就不把罪当罪，而是当我们基督徒在一个爱的团体里面，能够生活，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彼此委身的时候，我们的罪就被洁净，与我们互相，我不知道这个字中文怎么翻 accountable， 我们彼此 accountable。 好，我很欣赏一些年轻的孩子，他们祷告的时候呢，他们彼此互相代祷，常常问一些问题。我特别记得第二个问题针对男孩子来问说，你过去这几天有没有接触不好的材料，有没有上网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以至于不荣耀神，影响了你跟神的关系。有就要承认，我们可以彼此带到，没有我们就感谢主与我们胜过了试探。我们随时随地活在试探的当中，所以爱遮掩许多的罪，就是在一个爱的一个群体的里面，我们的罪就比较容易被克服，我们的罪就怎么样呢，就能够比较容易被胜过，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彼此互相有允诺的一个团体的一个里面。好，所以我相信这是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的一个理解。那么然后呢，底下又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他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弟兄姐妹，这句话暗示什么？暗示说你要款待，就有什么可能？就有发怨言的可能。有些人不太会发怨言，因为他们呢也不太款待。但是呢，为什么要互相款待？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事，没有旅馆，旅馆很脏也危险，所以有一些信徒他们要到不同的地方去，就需要当地的信徒来接待。这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去访问一些家庭教会，就住在什么地方家里？住在接待家庭的家里面，对不对？好，那么接待家庭都是把他们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接待我们。好，盖的棉被都是他们结婚的时候盖过一次的被，所以盖在我们身上还有那个新被子的那个香味。好，那么所以呢，他们用最好的方法来接待我们。可是当我们要宽待的时候， 我们也会面对有一些危险，对不对？那么有一些客人呢，并不是那么容易伺候的客人，是吧？那么甚至有的时候，当我们要开始款待、开放家庭的时候，我们也会碰到有一些人，他们不是那么样子的体贴。我并不是鼓励大家去弟兄姐妹家里面聚会的时候就不体贴，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做款待的工作，总有可能会遇到一些不体贴的人。假定我们款待过十个人，有一个人因此不体贴，那我们会不会因为这一个不体贴的缘故，因此我就不再开放家庭呢？也许就是这句话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互相款待，不发怨言。然后底下怎么说呢？就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在上个礼拜讲到的时候，已经特别提到圣经上一句非常宝贵的话，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所以高举的基督所做的一件事，就是在教会里赐下各样的恩赐，而赐下各样恩赐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彼此服侍，像彼得前书这边所说的，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恩赐从来不是为我们自己，恩赐都是为着服侍教会。我相信在这里听到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神都单独赐给你一份特别的恩赐，要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能够使用出来。如果我们没有用出来，如果我们用出来，就达到神家的这一个丰满。有一个弟兄特别提醒我，讲到要多讲正面，不要讲反面，所以我用正面的讲，如果我们都用出来，就完成了神对于若歌教会达到他丰满的那个期待。盼望每一个人都把我们属灵的恩赐用出来，没有一个人没有从神得到恩赐。你说你怎么知道？你问我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因为圣经这样讲，所以你就一定有。好，因为圣经这样讲，所以你就一定有。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被永恒所支配的人生。我们要看到神是历史的主，所以如果在我们人生里面有任何不顺利不顺遂的事，世界的局面有任何让我们不高兴的事，要相信神仍然掌权。纵使我们不明白，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明白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纵使我们今生不明白，到主那里去我们终究明白。第二样事情是说，面向永恒，我们要有警醒的心智。这个警醒的心智就是束紧心中的腰带。我们来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意。当我们祷告的火被点燃起来，就是神在这个年间，在这个国度，在我们教会里面复兴他工作的时候。面向永恒，我们要踏踏实实的度日。讲的这些事情好像是老生常谈，但是我们是以永恒的眼光来过每一天的生活，踏实度日，来讨神的喜欢。有的时候重视我们信主的人，好像也追求世上的满足，可是在世上的满足当中，我们发现其实有更大的不满足。所以 C.S. Lewis 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假定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一样事让我心里面真正满足，最可能的解释就是我是为着另一个世界而被造。我们都是为永恒而被造，我们信主的人不可能在世界上任何的事情上得到真正的满足，除非我们活在永恒的一个光照底下。对于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我特别要提醒大家一句话，圣经上说神造各物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我们纵使不认识神， 我们心里面却有永恒的渴望。我主持过好多追思礼拜，里面有许多不信主的朋友来参加，追念这个死去的人都说天上再见，天上再见，表达我们有永恒的渴望。可是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可能有永恒的把握，因为人类历史上只有他是复活胜过死亡得胜的主，只有他能够带来永恒。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是现在的实现，也是我们将来的盼望。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求你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能够深深的印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知道在永恒的眼光底下如何过每一天的生活，晓得在世上你掌权，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过程你掌权，晓得越面对纷乱的环境，个人的艰难，我们越是要束紧心中的腰带来好好的祷告，晓得我们要靠着你所给我们的恩赐踏实的度日，在相爱这件事情上满足你的心意，在服侍众弟兄姐妹这件事情上，让众弟兄姐妹因我们而得到祝福，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中间。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